刚刚那首诗歌真的应该叫《天鹅之歌》哈，临别节奏。我在想，等到有一天在我丧礼上面应该唱这个歌，不过已经不能唱了。在病床上面临别节奏，歌声渐收，多美啊！这个我心仍是要赞美，真是不错诗歌。基督教里面是有很多好的诗歌，那这些诗歌呢，真的需要有时间来慢慢欣赏，也会鉴赏。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叫王长安，很懂得古典音乐，大学里面很懂得古典音乐，他是学土木的，可是呢就开了一个爱乐社，他也自己一样乐器不会玩，可是就是举办这个古典音乐欣赏啊。那时候不晓得礼拜几晚上，不是礼拜六，礼拜四，礼拜五还礼拜四，一些爱音乐的人就在听他选歌，选唱片来放，他真的蛮懂得这个古典音乐，所以讲得很好。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我到现在一直喜欢古典音乐，可能是我的朋友影响也不小。他呢，甚至有一次，台湾有时候有这个有一电台经常放古典音乐，他每次都去点歌，点这个音乐。有一次主持人大概生病了，把他找去，带他一次，大概这样。今天又是改时间啊，不晓得因为是，真的，一改时间天就亮了啊，天就更亮了。所以我的眼睛呢看不太清楚，还是因为改时间少一钟睡，所以睡眼惺忪张不开啊，不知道为什么，或者因为太亮，或者因为睡得不够，反正我眼睛张不开啊，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这个白内障拖拖拉拉的不肯开刀，恐怕到时候还是不免一刀。那我们一直讲这个题目七重吸引力的教会，其实我刚开始是没有意思要讲七次啊，因为可能讲一百次也不一定，可能讲十次也不一定啊，因为信息光讲这方面就够多的了啊。因为但是也不是想一定要说七重吸引力教会就专制霸住这个题目绕着它做文章，也不是要每次都选这个经文。不过既然呢应许到现在也今天第七次，就索性把它讲完啊。我心里面实在是对于敬拜这件事情有相当的负担啊。刚才唱的诗歌是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很怀念有一些比较接近灵恩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好像一到聚会中间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唱诗歌赞美，说方言，灵歌，样样都来，灵里面非常活泼自然，就一下子整个所有的难处都忘记了。当然等到回去以后怎么样解决难处，那求主帮助他们啊，也不是一定说是问题都能解决，但有一件事情他们的确是明白敬拜的重要。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用灵和真来敬拜。真理这方面，我就在想，恐怕因着人里面的灵，敬拜的灵高昂而带人信主的，跟讲真理、传讲耶稣基督救恩、把道理讲清楚信主的人，可能也不相上下，也不知道哪个多哪个少。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两方面应该平衡的啊。所以我虽然很想再讲敬拜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应该讲这个彼此的关怀，因为教会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够吸引人，就是因为彼此的关怀。我们说过这七个因素，教会吸引人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个，传讲纯正的道理，就是合乎圣经、合乎 doctrine、 合乎教理、合乎真理的啊，合乎圣经、合乎真理的教导。第二呢，就是说要看见啊，有一个建造一个社团、建造一个团体的这个倾向。不是单独的，而是在 community 里面建立，这个教会本身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共同体啊。那么不是这个个人的，所以这个身体的概念对于教会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们从那里讲起的，讲到爱宴的问题啊。那么以后讲到的怎么样会吸引人呢？因为这个教会对于宣教有负担的啊，宣教有负担，对于外面的这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在身体里面的呢。照顾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对弟兄姊妹彼此的这个建造。我们上两次已经讲了敬拜的问题，还有讲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长荣童话院长是从教育开始，教育心理开始的，所以我特别请教他什么叫教育，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总之教育是全人的工作，教育呢今天把它局部划分变成专业化，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全人整全性的，最后的目的是教他会做人，讲的真话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建立这个整个的弟兄姊妹建立 这个整个的团体建立彼此相关、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的一个环境啊，彼此这个对里面对弟兄姊妹自己的照顾啊。我在这里也顺便宣布一下，因为我4月7号、4月8号那个主日不在，我就跟有人说，哎呀，这么晚怎么请讲员呢？我说你放心，一定足有预备。结果我就跟唐牧师讲一讲，在8号他正好有空啊，所以8号福音聚会呢，请唐牧师来讲，你们要。把握难得这样的机会，他实在是很忙，不过我跟他一讲他就答应了啊。请到唐中怀牧师来传福音，你们可以大大的做广告，绝对不会叫来的人失望的啊。他也很少有机会来到这里，所以你们好好的招呼一下啊。那我自己呢要去 Denver 传福音啊， Denver 有两天，礼拜六两天，还有礼拜天的主日讲道，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啊。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新起来教会，大概也是几十人，所以他们也有点福音的需要啊。好，我们交代过这些事情，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再看一看好不好？再看第二章，因为好像上一次我们都没有读啊。第二章这里最后的末了的情形啊，末了几节啊，我们就读41节开始啊，一直读到47节，我们再读一遍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读这些经文呢，可以想象中得着一个图画，看见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一种兴旺的光景，怎么样在一种成长的状态中间，而许多人都来到使徒们面前，因为在那里有话语的供应啊，合乎真理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呢可以说是跟犹太教所讲的那些遗文字句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这个教导中间，他们得着生命的供应啊。那我们也看见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原因很多。我们借这个教会，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说到这个教会的吸引力。那我们举出7个原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不需要重复。那其实记载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经文还有一些，好比路加福音最后，我想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说到他们。同心的天天在殿里面赞美神啊，他们路加福音接触在一个点上，就是他们懂得怎么样赞美。那今天我们讲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爱啊，你可以看见初期教会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非常特殊的点，信的人都在一处啊，这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也是圣经里讲到基督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一个团体的概念。那么在这个团体概念中间，怎么样可以彼此在一起呢？这个社区的观念，团体的观念啊，当然有一个最简单的、最清楚的、最自然的，就是血缘的关系。每次你看见一些人聚在一起，常常都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亲戚的关系啊。我知道这个问，知道这个情形。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亲戚很少，因为我们从上海过去，没有太多人认识，也没有太多亲眷，就是我一家，我阿姨，还有一个远房的。就是我母亲的姑父啊，所以就是3家人常常在一起，每年过节，每逢过年就在一起。最早是我们3家住在一起，后来分散以后，每逢过年过节总要聚在一起的，这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啊。那后来到这里以后呢，我的外公到了美国以后，呼大引小都来了，一家都来了。我们家从他出来的有60。这个我们家聚在一起多的是60几个，到现在连很多我自己表弟的名字不知道，没见过，还有几个没见过，到澳洲去了没见过。但是有血缘的关系是聚在一起的原因。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啊，那这个各种的原因聚在一起。那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集中的原因呢，就自己不会成为团体。所以信主的人是一个社团。是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共同的信仰。但是你不要以为有了共同的信仰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 那么你不要以为同属血缘的关系就能够聚在一起很自然的，也不是的。而且呢，聚的时候，尤其是有血缘关系呢，彼此知道很清楚的时候，很多的麻烦啊，不要说别的，这个兄弟姊妹中间的妯娌中间的争执或者说比较竞争就够厉害的了。所以你看见人需要在一起有团体的生活，有群体生活，但是一方面在一起聚又不很容易。这个当中呢，人言可畏啊，话一多整个就散掉了。所以圣经上面对于这个基督徒对于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用一个简单的原则来规范，就是爱的原则。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众人就因此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跟教导，就是让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合一是因为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说血缘，我们说的是生命的问题。同有一个生命，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同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众人的父，这个冠乎众人，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父神的工作使我们在生命中间合一，因为我们同一位信仰，同有一位主，这位主不偏待人，他是我们众人的主，也是众仆人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主人，这位主人共同的主人使我们在同样父神的生命底下能够彼此服侍，一起侍奉。所以这些原因是教会所以跟其他社团不一样的情形。很多的社团呢都是临时性的，怎么叫临时性的？这个聚了一次，下一次再见，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一年开一次校友会，比如说聚一次，大家高高兴兴，因为不需要把很多自己的事情暴露在人的面前，也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的事情，反正共同的目的来聚一次啊。赵本山来了，我知道这是闹的笑话可大了。为什么？看他演戏，看他穿科斗昏，结果呢，人都来了，坐不下了。这个聚一次有没有下一次？根本不会有下一次。所以很多时候社团的聚集，各种情形聚集，聚一次就散掉，所以当中没有很多厉害的关系。教会不同，教会是天天，这里讲初期家庭教会，初期耶路撒冷说天天相聚，聚的不厌，这个不简单。聚了一次两次热闹兴奋不难，弄几个好的节目都可以。但是教会不同，教会不是靠这些节目吸引人，教会天天相聚而能够不散，什么原因呢？因为彼此相爱。这个爱应当是不仅是在我们众人之中，应该是看得见的，不是故意求表现，但是人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圣经上耶稣说叫他们看出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不是表现，是别人去观察看出来的。不是我们主动有意要表现我们相爱，那个就不值钱了，那就很肤浅了。但真正的呢，是人看得出来。当然约翰也教导我们说，有实际的行为，不要只在这个言语和舌头上面，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最要紧的，我说一件事情，教会之所以能够维系，就是在爱的事情上面能够被显明出来。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你说得很稀奇，为什么彼此相爱？我也说不上原因。但是等到我信主以后，很奇怪的，一听见有人是基督徒，我里面心就给他吸引，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认识，从来不认识。我就记得在昆廖读书的时候，那是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那有人教我吃饭以前祷告啊，我在学校里面宿舍，那时候还没有成家，就在宿舍里面吃饭的时候就祷告，祷告以后过了一会，对面多了一个人，他看我祷告知道我基督徒，就跑过来了。他呢，等我祷告完了以后就跟我开口，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从此成了好朋友。这个人呢，有一把很漂亮的大胡子，因为我以后看见他留大胡子很羡慕啊。这个名字呢很奇怪的，他的名字叫 Sanford， 可是他们简短的称他做 Sandy， 所以你不晓得的话以为他是女的。 Sandy Shaw 又是个唱 bass 的。后来我们又在格里克碰见，哎呦，你也在唱歌，我也在唱歌，成了好朋友。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主的生命彼此相吸。等到他读完的书以后，他是 linguistic， 到了南美洲去做宣教士，在 Wycliffe 这个研究圣经的机构里面，以后我就没有听见他的消息。可是我总记得头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真是很特别，他就认出 我也认出他是弟兄。虽然不是经过，虽然没有人介绍，但见了面彼此相投。为什么？我们真正知道生命是相连接的，而且我们的信仰，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的缘故，使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价值系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后来成了好朋友，他婚礼的时候，他这个不是婚礼，他这个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唱歌的时候，都特别觉得跟整个团里面的东西，他就特别亲一点，不晓得为什么。也有其他基督徒啊，当然。所以这就是我说明，当我们明白，要我们明白为什么不太容易，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你若仅要真的分析理由呢，其实理由你分析到后来，就是因为是神的儿女的关系。可是这个理由分析清楚以后就没什么意思了，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看见他受吸引，为什么？他生命有一个品质表现出来，生命有一种能力从这里表现出来，焕发着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跟他的形象。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是从里到外显出来，不是我们求表现，但自然会有的，自然会有的啊。你不晓得这个，我们自己呢可能不大觉得，我讲个不太好的这个比方啊。你说很多人喜欢用口红用香水，我们学校里面很多同学都用口红，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自己味道不大好，所以呢要用点东西来装饰一下，用点东西来掩饰一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出汗就会有臭味。那我用一个不大好的比喻，其实应该汗是香的，基督徒汗应该是香的，你晓得吗？像香汗公主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当时馨香的，当然不可能人天天在外工作哪有不臭的，是不是？所以为了要让人觉得不臭，用很多香水，是吗？那当然真正基督徒生命表现是一种芬芳之气啊，像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保罗说呢，我们宣扬他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所以在我们身上应当有基督的芬芳。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彼此受吸引的原因，因为我们个人反照基督耶稣。但是从此你也可以知道，若是一个人不这样活在这种光景里面，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说我们要懂得彼此相爱，头一个晓得我们个人都有责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所以你要爱我啊。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像什么呢啊？什么叫共产呢？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叫共产。不是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不是这样啊。所以怎么讲法呢？若是要叫人彼此相爱，我们不应当要求别人先爱我们，先要考虑说在我们生命上面应当有一些特质，至少不是触犯别人的 offensive。 有些人有很多的动作不晓得会触犯别人的，有很多人不晓得自己的话很容易触犯别人的。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应当注重彼此之间言语的这个关系，有些时候话呢不造就人，说多了以后叫人觉得不舒服，叫人觉得反感，那就不要说了，不能说了。那有些人好像没有教养一样，他从来不晓得别人的感觉，那不是教养的问题，他不大注意别人。为什么？以自己为中心。你见到一个，有时候你在一堆人中间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一定要讲话的，他今天不讲话他就难过的，你平常还不觉得，刚开始觉得他的话很有趣的，可能很有趣，听多了就是说你就知道，多讲话的人很容易给人看见他的短处，而且多讲话的人很容易暴露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架构，所以言多必失。所以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不是要求别人，很多的事情都要求我们自己，不去触犯别人，不去得罪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应当是柔和的，应当是谦卑的。所以只有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主的时候，教会应当显出一片平安喜乐，大家人跟人中间有自然的和谐跟紧密的关系。如果有些人不是这样，你怎么办啊？你要晓得圣经上面呢从来不是要求我们去改别人，有一个原则叫做接纳，叫做包容。理想上当然如果每一个人都照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最好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人人都是圣贤那多好啊，人人都是完美的，人人都是君子，都是好的，那没有问题的。可是人不是这样，人群不是这样，而且这个好坏的标准也不同，并且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若是有人能够做到尽善尽美，那不是不需要救恩的吗？ 所以要知道我们是从罪人这一面，因为看见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得救的，因为看见我们自己的不完美而发现需要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所以认罪相信我们是罪人了，好了我们肯谦卑地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就不要要求你的弟兄是完人，这是一个秘诀。什么叫做包容，什么叫做接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哦，不是包容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啊。我们有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包容容，很好的名字，哈哈，对不对？包容包容还加个容，包容容啊。包容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什么叫包容啊？接纳，包容从接纳开始。什么叫接纳？接纳就是照他所示。有一首诗歌很好，叫做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是不是？照我本相是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个软弱，是个不完全，是个有瑕疵的人，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是常常会得罪人的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这葛培里的布道会最常用的诗歌，等到他在呼召的时候，后面诗班就要慢慢唱起。这首诗歌因为他起的音调很低 Just as I am， 慢慢上去，所以他在讲话是不受搅扰的。刚开始唱的很小声清唱，到慢慢钢琴加入风琴加入，所以等到他呼召人的时候，你背景一直在暗示，一直在提示 Just as I am， 照你的本相，照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这首诗歌是 Billy Graham Crusade 非常大的功臣。这首诗歌不晓得使多少人心灵软化，使他们乐意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照着本相。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怎么样接纳了我们？罗马书里面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三次说到接纳，十四章说不一样的你要接纳，最后到十六章说到因为基督接纳了你，接纳了我们，接纳了你，所以我们也需要接纳你。基督既然接纳了他，所以你也就需要接纳他。怎么样接纳？怎么样叫做接纳？像耶稣一样不带条件的接纳。你接受他做你的朋友，你就照他的本相，你不要改他，你不要求去改他，你接纳他。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说，哎，某某人你带带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昨天还有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姊妹打电话跟我说，教说神学中间他带一个人呢，带不动了，他说他身上好多的毛病，我看着真难过，而且敬而远之，不想跟帮他忙了。为什么？因为太急切要帮助他。你接纳一个人，你不要先求帮助他。那我跟你讲秘诀，最坏的就是丈夫想要改变妻子，妻子想要改变丈夫。我就告诉你，家庭的问题你先接纳再说，你不要求改变对方，你才有希望。你要改变对方，你越弄越糟的，因为你要他改变，他要你改变啊，一样的要求。所以这个情形教会里面的问题啊，你接纳就好。什么叫接纳？接纳他的长处，也接纳他的短处。接纳他的短处，你才会欣赏他的长处，明白这道理吧？社会上人不是的啊，孔老夫子讲无友不如己者，跟不如你人不要做朋友啊。所以无友不如己者，结果是什么？我想他做朋友高攀不上，他看你太差了，所以不愿意做你的朋友，那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所以这些呢，无友不如己者，当然有好的一面啊。为什么？因为有质有量有多文都好的，但是教会中间不是这样子的。教会中间因为生在同一个家中，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头一件事情你的责任是接纳，接纳却不要辩论，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他跟你不一样，你就照他的不一样来对待他。他因为跟你不一样，神爱他，所以你也要因为爱他接纳他的不一样。这是教会中间的秘密。教会中间如果人人能懂得接纳对方而不要求对方改变，你就看见在教会中间有圣灵中间的和谐。那你说怎么改变呢？改变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改变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我们要去改变别人，只能在外面用力。哎呀，某某弟兄啊，这话不要讲啊，因为耶稣不喜欢的、啊、你以为这是外面吗？这是里面吗？还是外面的？等到有一天说，哎呀，这话我不该讲啊，恐怕耶稣不喜欢，那就对了。 你不要告诉他什么是耶稣喜欢，什么是耶稣不喜欢的事情。啊，那当然这已经比较好的了。再差一点，哎，这样不行啊，你要改啊，这个没有用。他里面愿意改变的时候，他自然有动力会改变他。当他跟主的关系对了，圣灵在里面引导他，让他知道自己的是非，他就会改变。你越是去说他，他可能防御越强，他那个对抗越强，他那个理由越清楚越尖锐，然后为自己说理，讲对了他不需要改变了。所以这是问题。当你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从外面改变他，你是接纳他开始。他可能看见你的榜样，哎，某某人跟我是不错的朋友啊，他从来没有说我的短处，哎，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我该学的，他愿意从里面来学习，就有机会跟你沟通了。所以圣经里面传福音也是这样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那个环境里面，在外面许多人抵挡福音的时候，不是多说话，叫他们显出信心来。若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在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看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看你许多事情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走他们放荡，不走那个放荡的路，他们就觉得奇怪，哎，为什么这个人不一样？那上次我这个我不晓得在哪里讲的，由于朋友告诉他一见证，告诉我一见证。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在他朋友中间传福音，他们常常一起吃中饭的，他们一群人常常一起吃中饭，可是呢，他也没有很多机会讲福音，就是先接纳他们。有一天，他当着有人会说，哎，某某人，今天我们中午去的地方，你不要去啊。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要去？你们去哪里我不可以去啊？他说，对对，你不可以去。为什么？他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他明白了，因为那地方不大正经，中午的时候不大正经的。他一听，哎呦，你还知道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呢，也顾念他的基督徒，而不要他去，不跟世人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所以基督徒的见证会引起别人注意，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这样子啊？他们就来问你，然后你要说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个时候才是你说话的机会啊！我不是说我们在朋友中间不可以传福音，而是说有些时候你光是说话没有用的。他们发现你不一样，他们愿意跟你做朋友，可能他们会来问你。那基督徒更是这样子，都一样在主里面信了主，罪得赦免。但是罪得赦免不是说我们就不是罪人了。所以说话中间，人跟人中间有很大的问题跟难处。我常常讲沟通是一个难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英文比中文要有意思，因为 communication come 是双向的。什么叫双向沟通？沟通本来都是双向的，没有一个沟通单向沟通的。你以为这个报告就是单向的吗？不是，报告如果他要反应如何，所以你看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讲完一些事情说，哎，有问题，有问题 Mr. President， 好多问题，是不是？沟通因为是双向的，就是连最普通的电话都是沟通，双向的，写文字也都是你来信我回信，沟通双向的。意见不通不要紧，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在于彼此接纳，而在于沟通中间不受到彼此的攻击和伤害。有些时候激烈的沟通啊，你知道什么叫激烈的沟通？激烈的沟通就是吵架，哈哈，激烈的沟通就是吵架，哈哈，为什么？两个意见不合要沟通嘛，所以越讲越快，越讲越高，就变成激烈的沟通。激烈的沟通有没有效？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激烈的沟通沟不通，就一拍两散，不再来往，有这样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彼此中间的问题啊，不要去把它淡化，但是也不要特别把它尖锐化啊，不一定能淡化，也不一定尖锐化，平常心处理。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我们自己要晓得跟随主，在灵里面我们先求着主的同在，在凡事上保守我们，说话不犯规，说话不过分，然后呢接纳对方，不求改变，然后才可以看见，也许在你彼此沟通的环境中间，因为你们中，因为人跟人中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爱的关系，彼此相爱。那这个相爱当然是表现在平常的生活中间的。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缺乏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不仅是祷告，有时候去看望他们，有时候去帮助他们，到时候自然会看见人跟人中间沟通自然的发生。所以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耐性，以为一传福音一信主一得救人人都好了，今天圣人出来了，都在教会里面都是圣者，个个都是圣徒，是照着身份我们的确是圣徒，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也要叫我们分别为圣。可是因为我们呢，像以赛亚所说的，是我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记得吗？以赛亚说第六章，你们如果读旧约一段，这段经文一定不会忘记。为什么？第六章很短，没有哪一个人成根读到以赛亚第六章会读不完的，我给你保证。你们知道吗？就这么一点点，在我圣经就是右下角这个地方，我知道这段经文。而且这个很强烈的故事，以赛亚看见异象，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说在那里的整个的光景啊，以撒拉夫对基路伯的敬拜殿的门槛都震动，他在那里伏伏在那里，等到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呢，神就差遣天使用火炭烫他的嘴。以赛亚明白为什么，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要晓得我们是罪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仍然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们自己也是嘴唇不洁，所以要小心，要沟通，也要接纳，先从接纳开始，然后当你能够接纳之后，才可以看见，会看见对方接受你，不是那么快的，你先接纳对方，看见对方接受你了，你也要得到对方的接纳，不然的话呢，就不会有真正的友爱，不会真正的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哥林多，这个学期我在教哥林多前后书，问题大着呢，哥林多教会啊跟保罗起了很大的争论，保罗说我接纳你们，我接纳你们，我一直接纳你们，但他们对保罗很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而且有很多的话攻击他，保罗逼得没有办法，需要为自己防范，为自己辩护。我看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大概是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因为他不是跟他们讲真理的问题，而是几乎要保护自己，辩论自己。他说在别人是使徒，在别人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他把福音传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起的大问题是什么呢？使徒的权柄，而且呢有许多假的使徒来要宣告保罗不是真使徒。为什么？保罗没有推荐书，没有证明，没有使徒证明书，那些人搞到哪里来的见信我不晓得，我也不想找去教会中间怎么样定断使徒。那这些使徒也不一定是十二使徒，因为十二使徒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当保罗在那里做这个使徒的时候，跟彼得见过面，跟约翰有没有见过不晓得，那当然约翰应该见过面，可是我不晓得，因为都在以弗所，是吧？以弗所可能约翰后去的。反正这些问题呢，在哥林多前后中间前后书中间所显出来的是哥林多教会不接纳保罗了。那弟兄姊妹们怎么办？你必须忍耐，要等候，让对方能够接纳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的问题啊，是没有耐心，不肯等候，所以呢失去了很多彼此相爱的表现。那在不信主的人更是这样。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个教会我们要做一个吸引人教会，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能够请到更多福音朋友来？不是请不请的问题，而是既然他来了，你怎么样跟上去继续跟他做朋友。我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一个笑话吗？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传福音的时候很热切，的确也很热切，而且有点果效。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不晓得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姊妹，她这个男朋友还没有信主，所以要我们多多照顾她。我说好吧，我是个弟兄嘛，那当然应该去照顾她，就约她来跟她见过面了，也约她来聚会，她也好好好都答应了。礼拜天早晨去啊，我一敲门，她跑出来了，穿个睡衣。哦，我说杨仲叔，哎，他说啊。我说早上聚会你忘记了，你答应我的。他说你等一等，他就把门关了进去。我想等一等嘛，我就等嘛，等了十分钟人不见，还没出来，快要聚会了，赶去开车去聚会了，我就再敲门，换了一个人出来，不是杨宗叔了。我说杨宗叔在不在？他说应该在啊。我说刚才他跟我开门，现在不见了。我说那你，他说你这样进来看看吧。我到他的房间一看，门一打开，窗子开的，他跳窗逃走了。哎，我很失望，很失望。不过感谢神的恩典，你知道几年之后我在 New Jersey 碰到他，他毕业以后呢去了 Iowa， 在 Iowa 信主，然后到了 New Jersey 已经信主好几年， 做了执事，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会怎么样情形啊。那我说的意思呢，不是人人都像杨忠说的一定要逃跑的。可你知道我在昆山有个有就有一个声明啊，什么一打电话啊要请我去聚会是吧？对方没有讲什么理由，就说啊你要请我去聚会，说不是不是，先打电话问候你身体好吗？我已经有个名誉，一打电话周某人打电话一定是要去聚会的，这个很糟糕。那这个事情呢，不是我故意的。等到我在奥恩加里牧养教会时，也是一打电话，哦，我来我来，还没有讲，他就说我来我来，来不来？另外，我知道上个礼拜没有来，我要来。他先告诉我，先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讲。我说不是的，先打电话是心里想到你，不管怎么讲，反正他们知道你打电话总是要他聚会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名望呢，你在那些不信主人中间是好也是不好。一方面是很好啊，你有很好的见证，对于聚会很关切。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名望可能也拦住一些你的效率啊，所以你要小心，总要叫他知道，我们不是仅仅关心他聚会，不是仅仅他关心来礼拜天聚会呢，我们教会就多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你对他关心，他在做什么，他在忙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在打算什么，你要真正的从心里面关怀他啊，这个就能够使他接纳你的关怀。所以你如果太猛了太烫了啊，这个朋友不太容易做的，一来就热乎乎的，他有点受不了。所以从温水开始，也不能冷冰冰的啊，温水开始慢慢加温，慢慢加温，长期的，不是很快的一下温度高得很把人烫着了，不是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加温，慢慢加温，使他觉得舒服，使他觉得你真正的关心他。这样子当你能够被他接纳的时候，他自然会觉得你是他生命中间重要的部分。那时候呢，你不要去约他，他想要见你，所以他礼拜天就来聚会了，他一定来聚会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耐心，每一个人从身边一两个人做起。那我们有个朋友，这个是个美国姊妹，很有智慧，叫 Cassandra Johnson， 他住在这个 Manhattan Beach 那里。他不在乎开车远近，他从前常常到 Orange County 来看我们。他就带人信主，怎么带人信主？他认识了一个人，跟他做朋友，先不谈别的，跟他做朋友，帮助他。然后呢，当然他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呢就带他去聚会。他不是把他聚会放进去玩了，他每次带他来聚会，坐在那里听到，一起听到，一起聚会，一直到这个人信主了，受浸了，再跟他一段时间。然后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观察觉得教会已经接纳了他，他也接纳了这个教会，他就把他放掉了，然后呢去找第二个人。所以他差不多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每半年带一个人信主，有时候一年，他最多不会同时带超过两三个人。他跟我讲，我没有什么别的恩赐，我就是一个个带人。那你晓得他现在他年纪大概跟我们差不多，从他刚信主到现在，如果这样算也带了七八十人了，不简单了。所以不在于说是很快的看见果效，而在于在我们身上养成一个关心别人的习惯。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的工作，这个是真正的全人照顾，这个不是立竿见影，这是长期的果效。而且这样子你得来的朋友是永远的朋友，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你，他知道你在他身上所投资花的时间是什么。今天我们呢又希望很快的别人来信主加入教会，可是我们自己很少投资，不肯投资，投资什么？一场饺子宴，饺子宴代价很小。又投资要是你的心给他，你的时间给他，你的关怀放在他的身上，那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呢没有什么秘诀，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圣经原则很清楚，你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一定的道理。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知道说撒种的工作，真的你一定要多种才会多收。而且这个是什么？你投资在别人身上，你的生命放在他的身上，你真正的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一个人身上，他不会没有反应。所以昨天打电话给我的姊妹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心里想，你有这个时间呢，你不要跟我讲，你为他祷告，招呼他，招呼那个你带不动的人，看看神怎么做啊。我说我知道这些原则，我都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劝你的，就是你要凭爱心的，你就多多为他祷告。他跟我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讲很多很多很多的话， 都说这个人怎么难带，这个人怎么心机不单纯。我说神给你恩典了，给你智慧了，也给你能力了，我也不能帮忙，我怎么帮忙？因为不是我直接的带他。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原则。啊，现在说什么？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调整，说我们需要接纳别人，需要等候让对方也接纳你，然后你在他的生命身上，在他身上，你的生命会影响他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连结是基督徒所以变成一个身体的原因，因为我们中间彼此有这一种爱的关系，叫人就看出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早期的教会，他们怎么会聚在一处？人家怎么会看出这些是跟过耶稣的人？不在于别的，就在于他们所显出来那种团体社团的特性。在这个状况底下，教会的增长，主说把3000个人给他们，而且说什么？天天同心合意，彼此在殿里面，且在家里面不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是一次加3000人，天天加给他们，不光是礼拜天，天天加给他们。当然那时候他们可能有段时间天天聚会，天天聚在一处，那个社会环境跟现在也不同，现在天天聚在一处也不大可能，上班下班开车聚在一，开车最多，时间花的最多，回到家里面累得瘫掉了，动都不能动啊，常常这样子。但是呢，至少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面要求跟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照顾别人啊。所以教会的增长在于怎么样在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喂养，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在生命中间，在爱的中间彼此的联合，不是搞小圈圈，千万要晓得，不是搞小圈圈。我跟所有弟兄姊妹关系不会一样，但绝对不是搞小圈圈啊！搞小圈圈的结果别人很难进去，有些时候问题就是小圈圈太厉害，外人进不来啊！所以要明白，要晓得，不要叫这个人觉得哦，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好多年我进不去，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停止生长。我在教会教这个牧养的时候，教会牧养教牧学的时候，特别讲到小组的功能，小组的功能弄得对了，对于教会是个最大发展的益处。小组的功能若弄错了，是教会成长最大的阻力。为什么？他搞小圈圈，别人进不去，在教会中间就是我的小组最重要，别人都看不见，那就问题大了啊！所以要晓得，要有平衡。当然这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己做起啊，跟随主，从自己做起来接纳别人，关心别人。你知道有一句话很严重的哦，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主，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律法是怎么说啊？谁是我的邻舍啊？他以为这一回抓住耶稣了，谁是我的邻舍？那你们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晓得福音啊，我们所遇见的朋友在我们周围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需要爱他们，需要关心他们。所以不仅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也要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并且他们来聚会，我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人，接纳他们。我们不是欢迎他们了吗？礼拜天，那怎么他们不受欢迎呢？他们不觉得受欢迎呢？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接纳、照顾他们啊。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也盼我们彼此来一同支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关怀的工作。在教会中间，我第一次接触神州训练的时候就讲关怀。我知道关怀是教会里面通常是最弱的一环，尤其对于新进来的福音朋友、新信主的人，关怀最不够的。为什么？不了解他，我们需要主动的，不多一个两个人去关怀，关怀人不要多一个两个就可以了。可是这个关怀会达到很大的果效，而且这样带进来的人他也有一个榜样，他以后也会去关怀别人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今天呢，因为底下我们接着要拨饼，而且拨饼之后我知道邵红说了，跟你已经在宣布了，那他对于儿童主日学非常的关心，希望能够把这个 Annie 的工作能够接下来啊，因为 Annie 四月就要离开这里啊，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聚会稍微缩短一点原因啊。那我们就结束今天聚会，然后呢休息五分钟就擘饼，好不好？问问题呢今天就不问了，然后擘饼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家长可以留下来家长会开开侍奉会议。那么剩下人，我们如果有时间也谈一谈这个时间的改变，如果可以的话，顺便提一下四爷的这个福音工作啊。那么等到事情都谈完之后呢，大家彼此留个记录，我常把这个记录写下来了，我请张静补充一下，大家都知道是吧，上次开会记录这样很有帮助啊，减少很多这个时间，我们不需要再开会说是上次聚会结果怎么样啊，聚会之前就比较容易解决啊。好，那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敬拜你。主，何等乐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常常敬拜你的人，我们何等乐意看见教会里面敬拜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在弟兄姊妹显明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主，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责任，我们当尽的本分，主啊，你把许多人带到我们的周围，主啊，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爱他，主啊，我们再没有理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主，所以我们求你怜悯，在这些我们所周围的人中间，求主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做到真正的关怀，不是仅仅传一次两次的福音，而是关怀他的全人，对于他生命的需要，对于他生活的需要，儿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们都愿意来扶持来帮助。所以求主把这样的心胸度量放在我们里面，也求主扩充我们的眼界，叫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所侍奉的远远不止在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更求主保守我们在基本的生命上面，叫我们天天跟随你，天天服侍你，天天活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有的服侍都显出你的力量来，叫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叫别人因着我们的缘故透过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主啊，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弟兄姊妹们。主啊，当我们这样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愿主垂听，愿主以恩待，愿主以帮助，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我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